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大国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中显示担当，发挥领导作用。李克强星期五9月3号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仪式上通过视像连线，表示各个国家应该坚持联合国在生态治理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作用，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行動推動構建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世界。中國正準備主持一項新的生物多樣性協議的全球談判，因而一直在宣傳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概念和使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該談判將會在10月份在昆明揭幕。北京上個禮拜向國際合作夥伴提交一份昆明宣言草案，其中包括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正在宣傳的幾個口號和概念。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這個星期在天津和中國同行謝振華舉行了為期兩日的會談，敦促中國領導人確保將政治問題排除在氣候變化討論之外。中國高級外交官王毅對克里說，氣候與兩國更廣泛的外交問題密不可分。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星期六9月4日表示，傳媒報道稱北京市政府正在協調企業對其投資的講法不實。滴滴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滴滴目前正全面積極配合網絡安全審查。外國傳媒報道有關北京市政府協調有關企業入股滴滴的傳言為不實消息。彭博新聞星期五報導援引未具有名稱的知情人士的話講，北京正在考慮將滴滴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並提議政府營運的公司對它進行投資。據彭博社的報導，根據初步協議，包括國有北京旅遊集團旗下首汽集團在內的一些北京公司將收購滴滴的股份。總部位於北京的滴滴6月份在紐約首次公開募股之後，面臨中國當局的網絡安全審查。中國當局在過去一年加強針對科技公司的監管，改善市場競爭、數據處理和員工的待遇。滴滴由聯合創辦人程維和總裁柳青的管理團隊控制，該公司的投資方包括遠銀集團、優步和阿里巴巴。瑞典因阻止中國供應商參與它的 5G 網絡計劃而激嬲到北京，愛立信在中國的業務亦都因此受到打擊。據路透社報導，該設備製造商的高層管理人員表示要加倍努力恢復在中國失去的市場份額。中國佔愛立信去年收入的一成左右，但在瑞典以安全風險為由禁止華為參與它的 5G 網絡建設之後，這個比例大幅下降。華為強烈否認瑞典的指控，愛立信獲得到中國移動約 2% 的 5G 合同，低過去年的 11%。該公司還得到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聯合 5G 無線電項目 3% 的份額。愛立信的行政總裁包毅康說，我們在中國已經有成120年了，我不打算輕易放棄，我們將證明我們可以為中國增加價值。愛立信曾經遊說瑞典政府支持華為，並警告中國可能會進行報復，但該禁令得以通過並在法庭上得以維持。包毅康說，老實說，我不相信我們從瑞典政府那裡得到任何幫助。分析家警告說，總部位於斯德哥爾摩以北的瑞典科技中心的愛立信可能會失去大部分中國業務，因為它與北歐競爭對手諾基亞簽訂了合同。美國勞工部星期五9月3日公布的報告顯示，8月份美國僱主僅增加了235,000個就業職位，這個表明在高度傳染性的新冠病毒變種德爾塔抑制了商業活動之際，僱主的招聘步伐已經大幅放緩。毫無疑問，德爾塔變種就是為何今日的就業報告並不強勁的原因。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我本來希望有一個更高的就業數字，
拜登總統在白宮對記者說，他說他在下個禮拜將會公布抗擊德爾塔變種所需的接住下來的措施。這份就業報告遠低過經濟學者做出的上個月新增約75萬個就業職位的預計。上個月新增的23萬5千個工作職位都低過7月份新增的94萬3千個和6月份新增的93萬8千個工作職位。8月份的失業率從上個月的 5.4% 下降到 5.2%， 5.2% 的失業率仍然高過大流行病開始之前的失業率。我們看到的是持久而強勁的經濟復甦，拜登計劃正在奏效，我們正在取得成果。他說這份報告意味著過去三個月裏面，我們平均每月增加了75萬個工作職位。儘管美國疫苗接種率的提高使到企業放寬了對大流行病的限制，但是職位空缺數量仍然保持在創紀錄的高水平。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個月裏面，美國總共失去了大約2200萬個工作職位。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9月3日抵達路易斯安那州，評估艾達颶風為該州南部造成的巨大損害。這場風暴後來又北上衝擊美國東岸地區，沿途造成重大破壞。在拉普拉斯，當地官員向拜登總統匯報說，風暴造成大約100萬人斷電，還有60萬人斷水。拜登在匯報開始前說，我保證我們會支持你們。參加匯報會的還有路易斯安那州州長約翰貝爾愛德華茲。這場風暴令人難以置信，不單止襲擊這裡，也都襲擊了整個東海岸。拜登在會議期間說，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因為電力恢復問題感到懊惱。拜登總統還從包括拉福什區在內的重災區上空飛過。拉福什區的區長說，在擁有10萬人口的當地社區，四分之一的住宅被摧毀或嚴重受損。拜登在星期四指出，首先遭受艾達襲擊的墨西哥灣地區是美國石油生產和加工設施中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電影走上政治審查的舊路。電影業人士說將會步伊朗的後塵。香港政府日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需要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把關。未獲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以被罰款100萬元以及監禁3年。有電影導演表示，修例影響創作自由，相信日後連擦邊球的電影亦都沒有生存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因應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香港政府繼今年6月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後，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明文規定檢查員需要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作出決定嗰陣必須充分考慮國安因素。如果有相關情況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可以延長審查時限不多於28日，並且向申請人索取資料和徵詢有關部門以及律政司意見。檢查員亦都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資料，並且賦權政務司司長指示電影檢查監督。若果認為影片上映不利於國家安全，可以撤銷已經向電影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者豁免證明書。政府同時加重罰則，上映不獲批的電影由目前最高罰款20萬港元和監禁1年提高至100萬元和監禁3年。香港早在二戰之後就曾經對電影進行政治審查。1953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过滤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作品。数字显示1953至1956年期间，立场亲北京的南方影业先后将接近100部剧情片、纪录片和新闻片送检，结果只有不到20部获准上映。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对左派电影态度放软， 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和革命样板戏都曾经在香港的大银幕放映。70年代，港英政府态度逆转，将封杀的矛头指向反共电影。1981年，台湾两部和大陆文革有关的电影《皇天后土》和《假如我是真的》成为当年的禁片。1988年，政府制定电影检查条例，确立电影审查的法定权力。直到1995年主权归还前夕，立法会才通过废除政治审查权。现在特区政府再次修例，规定电影审批要考虑国安因素。香港导演周冠威形容今次修改条例是大倒退。
因為電檢處以往的給我們的其實是一個服務，將我們的電影是分級的，99%其實是沒有禁影這回事的。這麼多年來其實沒有需要去思考啊過不過到電檢呢，去到這幾年因為政治的方面都是一個自我審查，但是這個電檢條例的思考方向令到我們調轉了，就他們不是服務我們，是好像我們要去猜度是否能夠過到他們的一些規矩，很明顯是一個我們的自由的一個喪失。
曾經執導反送中示威紀錄片《時代革命》和愛情商業片《幻愛》的周冠威說，將來修訂法例後，電影製作人只可以選擇完全不觸及政治，或者甘願付上代價。
如果我有一些電影確實是沒有政治的，猶如《幻愛》一樣，那我就照拍的。如果是有牽涉社會問題的，我套戲《時代革命》紀錄片，當然是講緊社會的問題啦，政治上的問題啦，我就唯有要承擔那個風險與後果，甚至到我都不會 去遞交給電檢署，甚至我們香港不會放映，絕對是失去了創作自由、放映自由。
他估計將來香港當局連所謂擦邊球的電影都容不下。
曾經有些人去講過擦邊球啦，即係有啲比較隱晦啲嘅去表達嚇對政府或者對社會問題嘅一啲嘅關注與不滿。對我嚟講，我都覺得擦邊球亦都係一種不公義，所以我唔會選擇一種擦邊球嘅一種電影。我想拍社會問題嘅，我會照諗照創作，喺我個腦袋裏邊可以繼續創作。唔知道他朝有一日能夠拍攝嘅時間嚇嘅環境嚇，我就先去拍攝咯。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去面對嘅一個方式。
周冠威擔心投資者會因為風險增加而卻步。
咁投資者就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個考慮就會多咗啊，個風險大咗好多。因為你就算拍咗之後，唔好話票房好唔好啊，連放映嘅機會都可能會消除，甚至就算放映咗，都可能唔知某一刻啊，連發行影碟嘅時候，佢先話禁你都得嘅。而家呢個風險係嚟自係冇得計數，因為係嚟自緊一個人質啊。政務司司長係咪啊？佢係可以決定嗰個戲是否禁影噶嘛？好個人、好人質嘅一種方法，好恐怖啊！呢件事。
修訂條例草案又提到，有團體設法避開法規。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者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影片的資料，若果當局認為證據資料有可能被毀，督察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授權下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加強執法，並且加以規管錄影帶、雷射影碟，進一步擴大至其他載有電影數碼版本的實物儲存媒體，例如是外置記憶體。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王德估計，紀錄片和劇情短片所遭受的打擊會十分嚴重。
明顯游走於紅線，或者是已經穿越、已經跨過紅線的這些作品，我覺得未來就是不見。
翁王德說，明顯游走於紅線或者跨越紅線的這些作品，日後將不容於香港的影壇。就好像這些獨立製片工作者，影響會非常大，等於是失去創作空間。大家看到這幾年有非常多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很勇敢拍攝這些記錄社會問題的影片。另外，因為劇情片本來的成本牽涉很大，要拍一些很政治性的也都很少，但是劇情短片就有很多。好似去年在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短片的作品，就是在反送中現場取景的。 但是未来好像这样的短片可能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就算拍了出来都是违法的。假设你办了私人放映被人拉，你就有可能被判刑。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类型，翁宏德相信将来这类电影仍然可以继续拍，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可能跟中国大陆电影看齐。
我目前警匪片中也有一些对警察的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负面的描绘。
翁宏德说，目前警匪片里面也有对警察的一些负面描绘，但是做到最后剧情呢，一般都是主旋律的，都是说警察改邪归正的。这些电影也都可以在中国大陆上映，如果创作者能够找住重点，最后结局是往主旋律靠拢的话，政治正確的題材他認為還是有可能上映的。一切都是回歸到創作者自己本身會不會說要去踩這條線去挑戰曖昧性，但是未來如果拍這種題材都有可能坐監的話，創作者的膽識會不會越來越小，不敢碰這條線呢？他說如果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嚴格推行，影響會非常深遠。
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电影审查，但其实算是一个对人民的思想的一个控制。翁
宏德说，虽然表面上是电影审查，但是实际上是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是一个长远计划。目标当然是希望香港未来的世代将中国的主旋律当成唯一的价值。反送中等等不同意见的题材未来会不容于香港社会，那等于是洗脑。但是站在独裁政权的角度来讲，那当然也都是有效的。大家可以见到朝鲜一直到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香港电影业当下的处境令人联想到电影业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令到当地电影工作者饱受压力。个别导演由于触动当局神经而多次被捕，甚至连拍戏、写剧本、外媒采访亦都被禁止。他们在压力下仍然私下拍摄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禁片，偷运到西方参展。对电影设下红线的香港，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呢？
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的下一代年轻人能不能还是用一些其他的管道翻墙。
未来非常重要的是，香港下一代的年轻人能不能够用其他管道翻墙，透过网络接收不同意见。据他所了解，目前很多香港年轻电影工作者，尤其是在台湾影视学校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在台湾创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中国的题材。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香港导演慢慢浮现出来。有没有可能这些所谓流亡的香港人在海外筹办影展，继续用其他方式令到创作自由在海外生根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这个星期，当美国结束了在阿富汗历时20年的战争的时候，拜登政府强调了从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撤离行动的成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拜登在8月31日星期二在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一日，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在整个历史上，这些是任何国家都从未做过的。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大规模的空运行动已经将多数滞留阿富汗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阿富汗翻译活动人士、记者和其他被塔利班当作打击目标的群体转移出了阿富汗，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留在了后面，参与了撤离行动并且感到沮丧的美国外交官、军事官员和民间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程序，令到很多有资格被撤离的人留了在后面。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有撤离的优先权，但是一名在实地的美国消息人士在匿名的条件之下对美国之音说，决定谁有资格登上飞机的程序完全没有章法。他说，基本上如果你拿着 蓝护照就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就是美国永久居民，出现在机场大门，他们会努力将你带入来。这位消息人士说，除此之外你就只能够在这里等待了，直到他们开始拉人，希望能够将你拉上来。哈希比艾迈勒曾经做过口译员，有双重国籍，他试图在机场周围的人群之中推出一条路，并且挥舞着他的美国护照，但是一次再试而不能够成功，直到守卫大门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拉住了他。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全家开车送他到机场向他告别，结果陷入了包围机场大门的人潮。卡米勒他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姊妹和其他家人分开了，最后被推住通过了机场大门。他说，等到他将他的妹妹和他的父亲引领到门外的时候，他们的人将大门关了，因为人群正在这里冲向闯入大门。艾迈勒说，他的母亲、两个兄弟、两个姊妹和新娘被留了在后面。他向海军陆战队人员求情，允许父亲和他妹妹一起上飞机，虽然他们只有阿富汗的文件，而并没有入境必须具备的典型的美国文件。卡米勒对海军陆战队员说，你们怎敢将他们踢出去呢？这些军人最后被他们留在机场。卡米勒和他的妹妹比比萨拉如今和家人生活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他们的父亲仍然在里堡接受审批，这处军事基地亦都位于弗吉尼亚州。一名在实地的外交官消息人士以匿名为条件对美国之音说，边个能够被撤离的规则不断变化，这些意味着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属以及特殊移民签证申请人某一日可能获准进入机场，第二日可能就不得了。他说，怎样算得是恰当文件，每夜都在变的。这位外交官又说，至少在撤离行动最早阶段的某一日，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当地雇员得到了电邮通知，要他们去机场的东门。他们的大家庭成员虽然缺乏文件，譬如阿富汗护照、国民身份证或者特殊移民申请，或者他们是否有害怕遭受到塔利班报复的可信恐惧，都得到了受理。他说，只要他们讲出自己是使馆当地雇员或者家属，这些人就被放行进入机场。这位外交官又说，确认某人是使馆当地雇员容易，但是确认亲属关系就要难得多了。而这些人带着庞大的大家庭来到机场，很多成员都没有可靠的文件，这样你怎样去审查呢？这位外交官又说，有时这群人还是会被挥手放行的。他又说，他们被迫迅速作出道义上面的盘算，就是将这些人送回塔利班的检查哨，有可能令到他们陷入危险，或者为他们放行。那些不是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有效签证持有者的人被称之为何业，他们被送往第三国接受审查。在有些日子里面，规则变得更加严，这些意味着不允许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进入机场。他又说，在检查站点有些人员执行了这项的规则，而有些人员就网开一面。到了8月30号星期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为军人的工作努力进行了辩护。科比说，他并不是直接谈这些报道的，在过去两个星期以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官兵一致在帮助领事馆将把守大门，对内人进行受理，他们做出了英雄般的工作。科比又对美国之音说，而且他们必须就争取帮助将人救出来的问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科比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很多人如今生活在更好的地方，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些可能是因为规则有时是如此般的灵活。前口译员哈希比卡米勒说，他遇到了一家人，这家人只有两名美国公民，但是带出了30口人。他又说，他之前并没有听说他可以将全家人都带出来的信息，这些令到他震惊的就是，他们怎样会知道的呢？一位国务院发言人为喀布尔空运撤离行动辩护，这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拜登政府显示了对成千上万在过去20年来与美国并肩站在一起的勇敢的阿富汗人的神圣的承诺。 在喀布尔轮入塔利班之手之后，美国国务院用飞机将外交官从世界各地派往阿富汗首都，外交官和美军昼夜不停地尽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地撤离美国人和易受伤害的阿富汗人。一名在实地目睹了撤离行动的美国民间消息人士说，他们的撤离努力就是令人惊叹的，他们的同情心和人性值得仰慕。但是参与撤离的救援组织说，虽然外交官和军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撤离的努力，但是空运行动仍然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帮助组织被撤离人员的马克·雅各布森说，看上去向好那方面来讲亦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向坏那方面来讲，哪个能够进入大门根本就没有规律或者理由。雅各布森曾经作为海军情报官员，在2006年在阿富汗服役，并且在2009年到2011年担任北约副代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副政治顾问。他说，对他们这些帮助将阿富汗人救出来的人来讲，标准作业程序绝对看上去不单单是每日都在变，而且每小时都在变。雅各布森又说，造成这种不一致性的部分原因是参与撤离行动的有多家部门。他说，当他们找到他们在国务院联系人的时候，他们讲的是国防部的事，当他们找到国防部的人的时候，他们讲话这些是国务院的事。美国之音问白宫，不一致的政策和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之间缺乏协调，是不是导致受伤害的阿富汗人被留在后面，而那些没有面临风险的人就得到了撤离。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他不能够核实你刚刚列举的事，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大约有117,000人，其中很多是阿富汗人，不是美国公民得到了撤离，这些是美国历史上空运最多的人数。美国政府还未有提供被撤离人员的国籍和移民身份的细分。白宫在星期三表示，自从8月17号以来，已经抵达美国的被撤离人员当中有 77% 是阿富汗人，包括 SIV 签证和其他签证的持有人、 SIV 申请人、 P1 和 P2 转件持有人和其他人。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说，在8月17号到8月31日之前，总共有31,107人从阿富汗抵达美国。佛罗拉多大学的法学教授沃伦·宾福特是一个远程全数字式志愿者网络的成员，他估计这些志愿者协助将1400名阿富汗人救了出来。他说，国务院被要求负责从战区转移人员。他又争辩说，这样一来军方就没有了对行动的全面的指挥权。他说，他们学会了在持续变化的基础上面转移重心和适应。而另外一位希望保护他仍然想撤离的阿富汗人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形容说，撤离程序混乱，他组织的一个由130人组成的车队在等候了18个小时之后被拒绝入内，飞机并没有带他们走，飞机并没有带上他们就起飞了，他们的座位还是空的。另一位消息人士是协助撤离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证实，他们的团队里面的多数阿富汗人被拒绝入内，他们是美国公民的，即是亲属子女，就是等于是子女配偶等等，虽然他们的名字在飞机乘客名单上面，但是亦都无济于事。阻拦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员说，他们从国务院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只是准许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内。这位前官员又说，对获得批准上包机的人来讲，不应该适用这一项的规则，这些获准上包机的人都是面临风险的人，譬如人道组织雇员、 SIV 持有者、女性领袖和他们的家属。这位前官员哀叹说，为什么登机名单不将守门的人分享呢？这位前官员还证实，很多私人包机起飞的时候机内空无一人。民间组织消息人士说，得到撤离的可能性部分是靠运气，部分靠同机场内和在华盛顿的人的关系，以及哪个能够给他们通过塔利班的检查哨站，再通过把守机场大门的海军陆战队员，然后进入航站楼跑道，并且最终登上飞机前往安全地点。那一位曾经是政府官员的消息人士说，这些就好像饥饿游戏一样。这位的幸运群体之中包括几百米被 波羅快遞拯救的阿富汗人，這些是由美國退伍軍人展開的一場秘密行動，他們違反了留在安全區內不得外出的命令，在機場之外救出阿富汗盟友。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台 ABC News 最早報導了這個大膽的行動。那位前政府官員消息人士說，令到他們深感悲哀的就是那些不幸並沒有這些關係的面臨嚴重風險的阿富汗人被留了在後面。一名在實地參與了撤離行動的國務院高級官員說，他們有法律義務必須優先考慮美國人，撤離行動涉及到一些真正痛苦的取捨和選擇，而有關人員都是因為他們被迫要做的選擇和他們沒辦法幫助離境的人而有著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這位官員是這樣說的。美國政府官員一再表示，美國致力於今後可能撤離成千上萬甚至更多的阿富汗人，以及仍然留在阿富汗的大約200名自稱是希望離開的美國人，並且表示美國的承諾是經久的。沙奇在星期一說，他們將有手段和機制令到在實地的外交官能夠繼續受理這些申請人，並且為他們希望離開阿富汗的人提供便利。一名口译员在2014年递交了 SIB 申请，他当年的美国陆军战友争取到了三位美国参议员的支持，试图将他们转移出来。他和妻子以及七个子女未能够进入机场，如今前途未卜。他因为害怕报复，不愿意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使用了化名是贾姆希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喀布尔城外赶来，用了11日的时间试图进入机场，但是最后只能够放弃。他说目前他还是可以，但是他和他的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为美国陆军做了四年的口译员。在星期四，美国和其他97个国家宣布，塔利班已经向他们保证外国人和有来自这些国家签证的阿富汗人在8月31号的最后期限之后将会获准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所有机场将会开通，俾嗰啲想要出國嘅人離開阿富汗。喺美國撤走嘅一日之後，賈姆希德從美國國務院收到咗一份電郵，向佢保證美國將會繼續努力幫助佢哋。電郵指示希望將自己嘅 SIV 申請轉交俾阿富汗境外使領館嘅人到網上提交請求，申請能否成功將部分取決於塔利班是否願意幫助佢哋昔日嘅戰場敵人。賈姆希德話，去第三國並不容易。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武裝逼近喀布爾之際，幾百名阿富汗軍人和他們的家人帶著40多架飛機投奔烏茲別克斯坦。人權組織如今擔心這些人的安全，並為他們發出呼籲。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擔心烏茲別克當局將這些難民送回去阿富汗，他們在阿富汗有可能遭到新掌權的塔利班領導人的報復。人權觀察歐洲與中亞事務主任威廉森說，塔什干按照國際人權法有義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將這些人送回去有可能面臨酷刑甚至死刑的國家。人權觀察仲擔心其他幾百名逃入烏茲別克斯坦的阿富汗人有可能被送回去。匹兹堡大學治理與市場中心主任珍妮佛·穆爾塔什維尼提出了更加進一步的主張，他說華盛頓應當歡迎這些飛行員來到美國，向他們提供庇護，就好像美國接收其他在20年的戰爭努力中為美國提供關鍵幫助的阿富汗軍人一樣。他說在塔利班接管之前，這些美國訓練的專業人員就面臨被刺殺的危機。在喀布爾陷落之前的最後幾個鐘頭，總共有585名阿富汗軍事人員和家屬乘搭22架軍機和24架直升機飛往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軍方出動飛機攔截他們，迫使他們在與阿富汗交界的鐵爾米茲的一處國際機場著陸。在混亂中，兩架烏茲別克斯坦的飛機和三架阿富汗飛機空中相撞，碎片灑落在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地區的謝拉巴德市，所有飛行員都安全跳傘，未有聽說有人員傷亡。
如今乌兹别克斯坦必须决定究竟是为这些难民提供安全庇护，定是将他们送回去阿富汗，或者是将他们转送去第三个国家。塔什干方面希望与塔利班新政权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不愿意得罪西方政府，这个为当局的决定增加了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一直都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通报飞机事件的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最初声明很快就被撤下，并从社交媒体而取，理由是有些细节未有得到全面的核实。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证实，这些人员和飞机目前都安全，并被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收容。这位发言人说，华盛顿正在就阿富汗空军的飞机、他们的飞行员以及其他越境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进行协调。两名要求匿名的乌兹别克斯坦官员证实了美国国务院的讲法。亲西方的喀布尔政府垮台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塔什干方面关闭了边境，不给难民进入，并坚持遣返阿富汗人的决定。但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又配合美国和盟国的大规模转移行动，允许飞往欧洲和其他目的地的飞机在塔什干停留加油。乌兹别克斯坦因为协助撤离而受到一些赞扬的，但是人权观察的威廉森说，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将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送回去，国际社会的好感就将会立刻消失。不过塔什干方面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是维持安全，而不是推动难民流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表示正在同塔利班保持接触，确保边界安全。外交部8月30号警告说，任何试图非法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境内的人都将会依法受到处罚。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星期一8月30号说，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边界过境点完全关闭。外交部还说，铁尔米兹过境点近期内不会重开。这个和华盛顿方面发出的呼吁背道而驰。华盛顿呼吁阿富汗所有邻国允许阿富汗人入境，并与人道国际组织协调，为有需要的阿富汗人提供人道援助。使到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更加复杂的是，阿富汗境内有人数不少的乌兹别克族，他们当中包括阿卜杜拉·拉希德·杜斯塔姆元帅，他是帮助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统治的北方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可靠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在喀布尔沦陷之际，杜斯塔姆与前阿富汗巴尔赫省省长阿塔密罕莫德·洛尔逃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官员坚称，这个消息并不属实，他们两个人的目前所在位置并不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立陶宛决定与台湾互设代表处一事引来中国外交和经济报复，不过这种做法也引起欧洲、美国及加拿大等国家国会议员的反弹，接连发表支持立陶宛的声明，并对北京当局施压行为做出强烈的谴责。美国参议院卢比奥更加直接写信给立陶宛总统表示声援。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和台湾发展关系会令到北京如此愤怒呢？除了台湾一向是中国的红线议题外，北京当局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报复，据称是有史以来首次有欧盟成员国驻北京大使被召回。这个不禁令人好奇，这个大动作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立陶宛决定同台湾互设代表处一事引来了中国的外交以及经济报复，不过这个做法亦都引起了欧洲、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国会议员的反弹，接连发表支持立陶宛的声明，并且对北京当局的施压行为作出强烈谴责。美国参议院鲁比奥更加直接写信给立陶宛总统表示声援。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和台湾发展关系 令到北京如此愤怒。除了台湾一向是中国的红线议题之外，北京当局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报复，据称是有史以来首次有欧盟成员国驻北京大使被召回，这个不禁令人好奇这个大动作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特斯在7月初宣布将在南韩、新加坡以及台湾设立代表处，为立陶宛扩大外销市场，强化经贸关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随后亦都宣布，双方经过协商之后同意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这个亦都是台湾在欧洲国家设立第二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这个宣布引来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8月10号发表声明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1号表示，立陶宛允许台湾政府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有权亦都应该是当作出正当的合理的反应。除了召回大使的大动作之外，立陶宛媒体亦都报道，中国国营企业中铁集装箱通知客户，因为两国关系紧张，8月底以及9月份所有从中国直达维尔纽斯的铁路班次都将会取消。而此外，立陶宛对中国一些的农产品出口亦都遭到中方停止更新亦是批准进口许可的命运，而立陶宛方面并未有接到中国官方的正式通知。分析人士表示，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之名设办事处已经是踩了中国的红线，北京对立陶宛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大动作，不单止是为了杀鸡儆猴，防止其他的欧洲国家起而效尤和台湾发展关系，北京更大的贪忧是更多的中欧以及东欧国家退出原来和中国的17+1，但是立陶宛退出之后成为了16+1的合作机制。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以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对北京明显是一个红线，他们不想要任何人和台湾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红线，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红线，你不能够做些什么，他们不在乎给予这个会给其他的国家什么的印象，他们对此是毫不转弯抹角。方恒亚表示，令到他感到意外的就是第一个退出中欧亦是东欧国家和中国17+1对话机制的竟然是立陶宛，而不是已经谣传一年多的爱沙尼亚。他说他认为立陶宛已经作出了清楚的选择，这个是为了民主，他真的是认为他们的领导层对此是非常之坚定，为他们应该是得到称赞亦是表扬。他还表示，为了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一个健康的提醒，这些国家在涉及到价值，尤其是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方面，仍然是处于某种灰色地带。虽然立陶宛实际上是一个小国，不过他们的确是在这里闪亮发光，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照着其他欧盟国家的镜，同时亦都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资深合作研究员的方恒亚表示，中国要求立陶宛召回大使是欧盟历史上首次有成员国驻北京大使被召回，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显示双方的关系已经是跌入谷底。他还说，不像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大量的贸易，中国有较多的经济筹码可以惩罚澳大利亚，但是立陶宛和中国贸易量少，中国的经济惩罚无法对立陶宛政府产生几大的作用，因此北京祭出召回大使的方式来惩罚立陶宛，不过他是认为这个只是制造噪音而没有实际的作用，因为北京没有太多可以做。他说，不过他们的确可以发出信号，令到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看到之前未曾看到过的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 前荷蘭外交官韋傑里亦都持類似嘅睇法。佢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表示，中國可能擔憂立陶宛嘅例子引起咗涟漪或者係骨牌效應，擔憂更多嘅國家睇穿中國嘅虛假承諾，比如立陶宛退出17+1合作機制一半，亦都擔心小國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捷克以及斯洛伐克會作出以及係立陶宛一樣嘅事情。但是中国对立陶宛的报复能够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呢？韦杰里就说，北京想要防止其他国家跟进，亦都想要防止这些国家将欧盟推向同样的方向。不过除了召回大使以及经济压力之外，他认为北京能够使用的筹码并不多，因为中国同立陶宛的贸易量不大，而且立陶宛亦都可以从其他国家取得很多的产品。虽然中国试图通过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施压立陶宛，但是那些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其他担忧。韦杰里认为，立陶宛可以相当轻易地抵抗中国的压力，因为中国距离立陶宛是很远，而且欧盟、福尔摩沙俱乐部以及欧美国家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已经是发声明支持立陶宛，并且告诉中国知停止霸凌的行为，这个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有很大的伤害。对于中国的报复，立陶宛总统洛塞达在八月中在金融时报的专访当中强调，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同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经济以及文化关系。面对同中国的争端，立陶宛将会捍卫民主原则以及价值而不再退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21号曾经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通过电话，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协调行动，协助立陶宛抵御因为同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8月31号写信给洛塞达，对立陶宛的决定和台湾互设办事处表示支持，特别是立陶宛允许台湾使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他说，重要的就是支持台湾人的权利，同样是民主人群，他们有权决定自己想要别人以及是如何称呼他们，并且为他们驻外国使团选择能够反映他们在做些什么事的适当名称。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台湾，亦都没有权利支配全世界如何称呼或者是与台湾人民交往。中国共产党对立陶宛的决定作出一退一贯的反应，就是利用经济力量亦是政治影响力去霸凌以及恐吓。正如立陶宛近来经历的，中国共产党经常从事惩罚性的外交。他说，北京武器化、贸易关系、投资、对外援助以及其他的形式的国际合作，将他们作为政治胁迫的工具。他还表示，多年以来包括挪威、日本、南韩以及是澳大利亚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胁迫手段的目标，这个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很多原因之一。他相信，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倡议者，立陶宛会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在推特当中亦都表达了拜登政府力挺立陶宛的立场。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立陶宛站在一起，并且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召回驻维尔纽斯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北京大使的报复行动。美国支持我们的欧洲伙伴和台湾发展关系。北京当局对立陶宛的外交亦是惩罚性，引发了欧洲政界人士的不满。8月25号，由欧洲各国议会友台成员组成的福尔摩沙俱乐部致函欧盟以及北约领导层，敦促他们力挺因希望同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到中国报复的立陶宛。信上便说，中国的胁迫行动不单止是公然违反国际外交规范，更加是明目张胆地攻击立陶宛的主权。8月27号，欧美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加上欧洲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再发表共同声明，对中国因立陶宛同台湾互设代表处而对维尔纽斯施加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压力作出强烈的谴责。 共同声明当中表示，干涉一个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国的内政是不受欢迎亦都不适当。立陶宛决定退出17+1合作机制以及他的意愿，要同台湾发展经济以及文化关系，同其他国家所做的自主决定类似。我们是坚定地同立陶宛站在一起，亦都欢迎他在同欧盟以及跨大西洋同盟充分协调之下，同中国进行双边合作的渴望。我们亦都是欢迎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并且敦促立陶宛维持现行做法，拒绝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声明亦都呼吁各自国家的政府、欧盟以及其他盟友对立陶宛为他的人民以及是更加广大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推行政策给予充分的支持。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兼任讲师的韦杰利话，布林肯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立陶宛的支持，虽然目前阿富汗占据美国政府的议程，但是立陶宛的问题已经显示欧洲国家必须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御外国的压力。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特殊项目负责人易卜拉恩表示，维尔纽斯正在为欧洲国家开拓同台湾外交往来的道路，在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之后，看来完全有可能他不会是这个地区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8月24号的国家利益网站一篇文章当中，易卜拉恩呼吁西方国家跟随立陶宛的领导同台湾交往。他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联合国承认之后，台湾越来越受到国际孤立，很多国家和中国关系更加密切，那些依赖中国投资的国家亦都更加愿意接受北京对统一的立场以及台湾切断关系。在这个背景底下，立陶宛作为一个欧盟以及北约成员，他的作为反而是逆潮流而行。然而让北京恐惧就是这个时刻可能成为一个转动轴，他可能会在未来某一个的时间逆转整个北京对台湾主权宣示的潮水。不过易卜拉恩表示，在对立陶宛以及更加广泛的东欧而言，这个极具风险的外交动作亦都可以带来经济的补偿。在北京对这个地区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的时候，台湾已经是一个在地区投资的投资者，越正式的外交关系很可能有助于双方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更加重要的就是东欧和台湾未来任何进一步外交关系的发展，它的动机都将会是具政治性的，我们的动机来自于双方都是小国，一直都是在为自身的生存抵抗边界外的强权。这种共同经验意味着台湾和东欧国家从根本上理解对方，有类似的世界观以及战略观，甚至亦都在度维持自身作为政治实体的生存上对美国有军事的依赖。中国是否能够逆转这个全球合作共同对抗他霸权野心的潮流？易卜拉恩认为，北京的问题是在于自习近平展现他的盲横的中国第一态度以来，很多小国就已经不再信任中国，很难提出北京能够做些什么来逆转这个时候的历史潮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自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以来，美国已经空运撤离出超过120,000人，其中一家阿富汗人目前已经在德州休斯顿定居下来，正在努力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据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发自华盛顿报道，当萨蒂奇一家四口上个礼拜逃离阿富汗的时候，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就乜嘢都冇带。而家佢哋喺社会服务组织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嘅安排之下，喺德州休斯顿开始咗新生活。目前佢哋嘅生活仲依赖他人嘅帮助。阿卜杜阿曼萨蒂奇自2012年开始，直到离开阿富汗，一直喺度为美军工作，包括帮助清除炸药。阿富汗难民阿卜杜阿曼萨蒂奇话：我认为全世界都企喺我哋呢一边，佢哋考虑我哋嘅谂法、我哋嘅希望同我哋嘅未来，但系佢哋突然之间都离开咗。 通過他在美國特種部隊的工作，薩蒂奇有資格獲得到特別移民簽證，加上努力和運氣，使得到全家能夠在8月21日搭上飛機來到德州休斯頓，入住了由美國政府出資的一間房屋。薩蒂奇說，我們的一生經歷了很多，有戰爭、爆炸，大家在我身邊死去，我從來都沒有過安穩的生活，我只是想要安全，我很高興來到這裡，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桑尼亞·沃菲克為薩蒂奇擔任翻譯，他亦都是國際基督教青年會負責薩蒂奇的經理人，他亦都幫助最近抵達休斯頓的其他阿富汗難民安頓生活。他說，這些家庭現在來到這裡，因為他們想生存下來，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們兩手空空來的。我們要幫助他們找工，我們要幫助他們申請政府福利，譬如食物捐、醫療補助等，我們還要幫助他們準備好文件。來自越南的移民何詹，小個時候在越戰之後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他覺得自己應該回歸社會，讓他出生在美國的小孩都能夠認識到其他難民家庭，他資助薩蒂奇一家今日到超市購物的費用。他說，他們的遭遇令我難過流淚，因為我們在西貢陷落的時候有一個一樣的遭遇，他們這些能夠來到美國的人是很幸運的，他們的家庭得到安全保障，我們在1981年都很幸運來到美國開始新生活，美國人民張開雙臂接納了我們，我們今天要為阿富汗人做同樣的事。薩蒂奇說，36歲一無所有的他要開始新生活是很艱難的，但是他沒辦法繼續留在阿富汗，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他擔心還在阿富汗的家人，希望也都能夠幫助他們離開。新的國家、新的語言充滿挑戰，但是他將希望寄託在小孩身上。薩蒂奇說，他很高興至少小孩能夠在這裡過上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未來。薩蒂奇一家將在他人的幫助之下，在這裡打造全新的生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迪安娜·米奇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隨著成千上萬的人在西方軍隊撤離阿富汗之前被轉移出喀布爾，英國一間動物救助組織試圖救援在阿富汗的幾十名獸醫和幾百隻動物，引起了傳媒的關注，亦都導致這間慈善組織與英國政府激烈爭吵。據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喀布爾諾亞德犬動物庇護所的創辦人潘法新曾經在英國海軍陸戰隊服役22年，2006年曾經在赫爾曼德省和塔利班交戰，他在2007年成立了這個組織，以他拯救的第一隻狗命名。這個慈善組織迅速擴展，請了25名的當地僱員，包括3名阿富汗首批的女獸醫。法新描述了他們在塔利班8月15日佔領首都喀布爾的心情，他說，為我們工作的3位年輕女性，阿富汗歷年來的首批女獸醫，他們絕對嚇壞了，可能會有些報復，因為你知道我們顯然是一間外國組織，我們過去幫助軍人拯救過狗隻。法新對路透社說，就好像我所說的，這些女子她們會遭遇什麼呢？我們所有的年輕女性都是單身，她們會不會被迫嫁給某些塔利班武裝分子，只能夠留在家裡面生仔呢？我都不敢去想了。這位前海軍陸戰隊員一開始拒絕拋低她的工作人員和她照顧的幾百隻動物而離開阿富汗，他將這項使命稱為方舟行動。這一間慈善組織與英國政府爆發糾紛，受到英國傳媒密切關注，發生指責英國拋棄了他的工作人員和這些動物。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對法新說，作為英國公民，他應當自己乘搭一架撤離航班離開，拯救他的工作人員和動物的工作可以在今後進行。華萊士8月24日對天空新聞說，一旦撤離完成，我真是相信他們的工作人員，而且如果他希望遣返他所照料的寵物和流浪動物的話，他們將會被放行，這個是在今後機場開通的時候，但坦白地說，這一刻我必須優先考慮人而不是寵物。華萊士後來在推特上說，一些人針對我們國防部人員和顧問的霸凌、謊言和威脅是不可以接受的，這樣對待幫助撤離的人是可恥的，這些做法對他們的事業並沒有好處。法新在給予華萊士的顧問彼得 昆廷的一段电话留言中大讲粗口，他说如果昆廷不安排撤离，他将会对昆廷不利。这一段留言被泄露了传媒，法新后来道歉说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备受精神压力，由于一位是美国的投资者的捐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